风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每周财经节目由瑞迈太平洋房地产 REMAX Pacific 总裁胡秀平、山里胡冠名播出，电话425-321-2659。
2019年9月27日，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栏目，我是主持人巩萨。好，让我们一如既往的首先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股市动态。本周五美股呢是盘中跳水，三大股指全线转跌，到收盘时道指跌逾70点，科技股重挫拖累纳指跌超1%。此前因市场对国际贸易的形势前景感到乐观，三大股指高开，道指曾经一度站上27000点。截至收盘，道指下跌70.87点，报26820.25点，跌幅为0.26%。标普500指数下跌15.83点，报29610.79点，跌幅为0.53%。纳指下跌91.03点，报7939.63点，跌幅为1.13%。本周三大股指延续此前一周的全线下跌走势，道指呢累计下跌了4%，标普500指数累计下跌了1%，而纳指累计下跌了2.1%。据彭博社报道，消息人士称，百度将以每股$28的定价二次发行3130万股携程 ADS， 定价较最新收盘价折让约6.07%。当地时间27日，有消息称，网易有道将于10月中旬启动 PDIE， 也就是分析师路演，欲赴美上市计划提上日程。中国金融在线有限公司二季度营业收入为890万美元，去年同期呢约为1290万美元，净亏损为300万美元，去年同期净亏损为430万美元。第九城市还向宣布向新加坡吉宝集团出售张江微电子港3号楼，作价是人民币4.93亿元。出售所得款项将用来偿还第九城市2015年12月发行和出售的若干高级有抵押可转换债券。蔚来汽车的股价在周五早盘大跌是11%，进入了连续下跌的第6个交易日。上一次蔚来收盘上涨还在9月19日，当日的收盘价是3.10美元。截止发稿，蔚来的股价下跌了约10.7%，报每股 ADS 1.75美元，6天以来累计下跌了43.5%。一份特斯拉 CEO 马斯克泄露给员工的邮件显示，公司在本季度有望交付约10万辆汽车，这将是一个新的记录。百威亚太公布招股结果，每股定价是27港元，为招股价范围下限，净集资约是381.54亿港元，公开发售录得超购2.64倍，国际发行或轻微超购，股份将于下周一，也就是9月30日挂牌。在前首席执行官辞职6个月之后，富国银行 Wells Fargo 任命银行业资深人士沙夫 Charlie Scharf担任新任的首席执行官。现年54岁的 Scharf 将辞去纽约梅隆银行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的职务，来加盟富国银行。特斯拉项目不断推进的同时，上海自贸区临港芯片区也进一步发力智能互联网的汽车产业。26日，包含制造、应用、服务和功能平台四大类型共24个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重点项目签约落地，涉及总投资近80亿元，这标志着临港芯片区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日趋完整，发展空间不断扩展，聚集效应愈加明显。索尼和迪士尼周五宣布，由总裁凯文费奇 Kevin Feige 领导的漫威影业 将制作《蜘蛛侠：英雄归来》（Spider-Man: Homecoming） 系列的第三部电影。这部电影将由 Tom Holland 主演，定于2021年7月16日上映。波音公司首席执行官丹尼尔·米伦伯格将于下个月向美国国会众议院作证，这将是他自该公司备受关注的737 MAX 喷气式飞机发生两起致命事故以来的首次出席公开的听证会。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汇市的动态。本周五美元指数涨约 0.04% 报 99.18， 欧元对美元涨 0.1% 报 1.0932， 英镑对美元涨跌 0.3% 报 1.2319， 美元对日元涨 0.3% 报 108.11。 纽约联储在隔夜回购操作当中接纳227亿美元的证券，在14天回购操作中接纳了约490亿美元的证券。由于美国的公共支出低于预期，企业也削减了资本设备订单，美国经济呢在8月份降温，低于预期的物价的增长水平也加剧了人们的担忧，可能会支持美联储进一步放宽政策。美联储青睐的核心物价指数比7月份上涨了 0.1%， 未达到 0.2% 的预期中值。好，接下来是国际贵金属市场方面。黄金期货价格周五收盘跌近9美元，美国 COMEX 黄金期货收跌 0.6%， 报每盎司 1506.40 美元。此前黄金期货价格在周三的交易中收盘大跌了1.8%，是总共跌了27.90美元，创下了自9月5日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该日用于追踪美元对六种国际主要货币的变动的周期交易所 ICE 美元指数创下了大约三个月以来的最大单月涨幅，而美国股市和国债收益率均有所上涨，从而削弱了黄金对投资者的吸引力。通常情况下，美元汇率上涨会促使黄金和原油等以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期货的价格的下跌，原因是持有其他货币的投资者买入这些商品的成本将会变高。由于黄金是一种传统意义上的安全避风港资产，而股票是一种风险资产，因此股市的上涨可能对黄金导致它的价格承压。同样，由于黄金跟其他大宗商品的性质一样，都是非付息资产，因此国债收益率的下跌可能对金价的上涨来讲是一个负面的因素。在纽约商品交易所的其他金属交易当中，截止周四收盘，白银价格下跌 16.1 美分，报每盎司 17.912 美元，跌幅为 0.9%。 铂金价格上涨 0.9%， 报每盎司 936.10 美元，钯金价格上涨 1.9%， 报每盎司 1642.90 美元。好，原油期货价格周五下跌约 1%， WTI 原油期货收跌 0.9%， 报每桶 55.91 美元。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跌 1.3%， 报每桶 61.9 亿美元。据路透社报道，伊朗总统哈桑·鲁哈尼于周二表示，如果美国解除对伊朗的制裁，那么他愿意就2015年核协议做出的小改动的问题展开讨论，这也是导致油价的下跌之一。但是据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是拒绝了鲁哈尼的这一请求。在沙特阿拉伯的原油加工设施于9月14日遭到无人机袭击之后，交易商还在继续权衡考量该国有关恢复生产进展情况的相互矛盾评估。此次事件导致了伊朗的原油产量减少了570万桶。路透社援引一位未具名消息人士的言论表示，沙特阿拉伯已经恢复了 75%， 超过 75% 的原油生产，预计下周可以将全部恢复生产。同样是在周一，华尔街日报则表示，沙特阿美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完全的恢复正常运营。其实以上就是我们整个第一个板块一周市场动态的回顾。那么接下来我们马上进入我们的第二个板块，也就是昨夜今晨的全球大公司动态。中国华为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任正非表示，华为愿意将其 5G 移动通讯技术授权给一家美国公司。任正非表示，他不怕培养竞争对手， 而且上述提议还可能包括芯片设计方面的技术。任正非此前曾在本月表示，对于将包括专利、程序代码、蓝图、生产技术在内的 5G 技术一次性卖给西方企业，对此他持开放的态度。华为在上海举行新品发布会，正式在国内发布了华为智慧屏，首发65英寸，售价6999元人民币。同时华为也发布了智能手机、智能手表、 VR 眼镜等一系列的新品的价格，其中华为 Mate 30的售价从3999元起， Mate 30 Pro 的售价从5799人民币起， Mate 30 RS 保时捷设计版的售价为12999元， Mate 30 5G 版售价是4999元起，华为 Mate 30 Pro 5G 版售价是6899元起等等。三星电子 Samsung Electronics计划于明年二月发布的新机型 Galaxy S11 将全面改变相机的镜头设计，新机的镜头将扩大，后置相机传感器将从现在的1200万像素增加到最高4800万像素，提供最高放大5倍的功能。三星电子从 Galaxy S7 到上个月发布的 Note 10共8款旗舰机上都使用了1200万的像素传感器。由于苹果 iPhone 11搭载三镜头摄像机，华为 Mate 30也主打相机配置与功能，三星认为有必要做出改变，划时代的提高相机的品质。瑞典电信设备制造商爱立信 Ericsson 周四表示，将在第三季度业绩中提120亿瑞典克朗（约12.3亿美金）的准备金，以应对美国的反海外腐败调查。由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和司法部发起的调查，与其是否遵守美国反海外腐败法有关。爱奇艺表示，估计会被处以高达10亿美元的罚款，还有相关的其他的费用。原定向日本显示器 JDI 提供金融支援的中国大陆嘉实基金管理集团向日本显示器表达了搁置支援的方针。日本显示器的重建有可能在事实上回到原点。日本显示器历经波折的重建方案将使其进一步变得混乱。日本显示器八月曾与由嘉实基金和香港基金绿洲管理公司构成的企业联盟就接受800亿日元的支援签署了协议。在800亿日元当中，嘉实基金出资600亿日元。三星显示 SDC 已经完成了其 QD OLED 的电视生产计划，该公司将投资约13万韩元和13万亿韩元和108.5亿美元，将其位于韩国南部中青道省的 L8 LCD 生产线转换为 QD OLED 生产线。SDC 的这笔投资将是韩国显示行业有史以来的最大的一笔投资。夏普公司 Sharp 25日停止了此前制造冰箱的八位工厂生产线，结束了在日本国内的白色家电产业。夏普已于去年八月表示将在今年九月底前结束，此次按计划终止。始于1956年的夏普国产白色家电的历史历经63年落下帷幕，冰箱生产从九月起依次转移至泰国的本公司工厂等，力图加强成本竞争力和扩大海外销售。八位工厂的员工将通过调岗等维持雇佣，企业研发将在国内继续开展。百度在长沙发布自动驾驶出租车队 Robotaxi 试运营已经开启，首批45辆 阿波罗的与一汽红旗联合研发的红旗 EV Robotaxi 车队已经在长沙部分已开放的测试路段开始试运营。即日起，普通长沙市民即可登录 Apollo 官网申请成为种子用户，并有机会试乘体验。为了乘客的安全及目前政策法规的要求， Apollo Robotaxi 在驾驶位配备一名安全员，最大化的保护乘客的安全。Tesla 上海的工厂的主体建筑已经建设完成，冲压车间、涂装车间、总装车间等已经具备了生产能力，首辆白车身 已经下线，今年底前可以投入生产。特斯拉工厂从开工建设到白车下线，总共用了8个月的时间。目前临港芯片区正在围绕特斯拉的供应链需求进行电动车相关的轻量化材料、三电系统等产业化的布局，以打造更完备的生产产业生态。特斯拉本季度有望交付10万辆汽车，这将是一个新纪录。上个季度特斯拉打破了其全球交付纪录，该季度交付了逾9.5万辆汽车。波音公司周三就印尼失航乘客家属提起的一项诉讼达成了第一份和解协议。去年失航的一架波音737 MAX 坠毁，导致机上189人全部遇难。由芝加哥的 Westner Law Firm 律师事务所代表的17位乘客当中的11位家属同意达成和解。该律所拒绝透露波音公司的赔偿金额，有报道称每个家庭至少获得了约$1.2 million的赔偿。本周早些时候，波音宣布将从7月宣布的一项$5000万的财政援助基金当中拨款，赔偿这两起坠机事故中的346名乘客，他们的家属将获得$14.45万。爱茉莉太平洋等韩国化妆品企业目光转向了世界最大的化妆品市场美国。去年爱茉莉太平洋在海外的销售额是1.9704万韩元，其中约为90%来自于大中华区的市场。但最近中国消费者开始青睐于奢侈品牌和日本品牌，令韩国美妆行业亮起了红灯。爱茉莉太平洋计划用雪花秀、兰芝梦妆、月诗芳吟等旗下热销品牌正式对美国市场展开攻略。 LG 生活健康也在积极的攻略美国市场。 LG 生活健康在今年4月收购了美国化妆品公司雅芳 New Avon， 为正式攻略世界最大的化妆品市场进行准备。雀巢在美国推出了植物汉堡 Awesome Burger， 该汉堡由雀巢在2017年收购的食品生产商 Sweet Earth 来研制，其中主要成分是豌豆蛋白。以豌豆为主要原料外，雀巢还借助天然的水果和蔬菜汁来使其植物肉色更接近真实的肉制品。与此同时，麦当劳的 McDonald's 也宣布在加拿大对一种 Beyond Meat 公司生产的肉饼制成的植物肉汉堡进行为期12周的测试，并在安大略省的28家餐厅销售这款植物肉汉堡。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正式投运之际，麦当劳宣布位于国内大大层的2层17门的麦当劳餐厅正式开业。餐厅占地约为250平方米，配备麦咖啡和86个用餐位，9月30日起将全天24小时服务旅客。作为机场的首家西式快餐店，餐厅此前的试营业时间为机场提供后勤保障。预定今年10月底，麦当劳将在国际出发层开设第二家餐厅，届时两家麦当劳餐厅将为进出港的旅客提供优质的美食服务。瑞幸咖啡与路易达夫集团签署战略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共同出资在中国建设一家专注于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的生产加工厂，并联合推出果汁品牌。届时由路易达夫供应果汁原料，合资工厂进行果汁装瓶加工生产。该工厂不但直接向瑞幸咖啡供货，而且国内其他的更多渠道也进行销售。路易达夫是世界上最大的果汁生产贸易企业之一。WeWork 母公司的 We Company 正尝试出售过去几年中收购的3家公司。 The We Company 计划出售的业务包括办公室清洁服务、团体会议以及营销服务。此前 WeWork 的联合创始人 Adam Newman 同意辞去了公司的 CEO 一职，并放弃大部分投票权。上周该公司还推迟了 IPO 的计划。凯悦酒店集团 The Hyatt 宣布了推出全新生活方式的酒店品牌 Caption by Hyatt。 作为精选服务酒店的品牌新成员， Caption by Hyatt 品牌将坐落于人员密集的城市市场、新兴社区以及人流量比较大的地区。百度公司将出售在携程旅行网的持股的约1/3，取得了大约$10亿的收益。 以反映这个经济增速的放缓，并在广告的关键的广告领域加大投资力度。携程周四宣布了百度持有的3130万股份美国存托的股票的第二次发行的计划，百度仍然是携程最大的股东。全球最大的互动健身平台 Peloton Interactive 首日公开报$27 IPO 发行价为$29，下跌 8%，收跌11.17%，报$25.76，表明投资者对亏损的初创企业是越来越怀疑的态度。好，一些财报信息。英格卡集团 Inca Group 公布2019财年宜家的零售这个销售额，2019年宜家零售的销售额达到367亿欧元，2018年为348亿欧元。全球乳业巨头新西兰恒天然集团 Forterra 宣布2019年财年集团净亏损6.05亿新西兰元，略好于预期。2018年该集团出现了1.96亿新西兰元的亏损。好，马上节目呢要进入我们的第三个板块，就是话题讨论环节。今天的这个前两块有点无聊啊，那么第三个板块我们就来讲一讲好玩的事情。首先我们要展开讲一讲这个索尼和迪士尼达成协议啊，这个蜘蛛侠呢不会退出漫威。相信最近大家一直就是在关注一个信息哈，就是说这个蜘蛛侠 Homecoming 这些电影 Spider-Man Homecoming 这些电影会不会在这些各种各样的这个收购并购过程当中会系列会消失，但是呢喜欢蜘蛛侠的朋友们可以放心了啊。当地时间9月27日，索尼和迪士尼达成协议，两家公司在未来的蜘蛛侠系列电影当中将继续保持合作关系。根据这两家公司发布的新闻稿，作为这项协议的一部分内容，蜘蛛侠的也将出现在漫威影业未来的电影当中。此前迪士尼和索尼影业在8月份决定分道扬镳，原因是因为两家公司未能达成一项共识，这就使得蜘蛛侠将会退出漫威电影宇宙。这件事情呢，很快就在所有的社交媒体平台上引起了粉丝的热议。自从2012年迪士尼制作了第一部漫威电影以来，该公司已经获得了超过182亿的全球票房。美国时间8月20日，迪士尼和索尼在这个蜘蛛侠版权的问题上谈崩了，所以呢，在那个时候他们决定是将不会有任何的合约。但是后面这个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迪士尼和索尼最后也是不负众望啊，让很多听众朋友们其实都很像我一样啊，我也是蜘蛛侠电影的非常大的一个粉丝，所以呢就是在这样的情况出现了以后，其实我们在财经节目当中也可以看出来哈，就是说只要是为市场所爱的，为大家所爱的，就是这些公司他们就不会真正意义上的放弃，所以这也是这一周相当振奋的一个消息之一。那么第二，我们就要看一看这个苏宁董事长张近东近期呢是代表的苏宁集团买下了家乐福中国。张近东董事长表示呢，要赶超沃尔玛品牌独立运营。北京时间9月27日，在完成了对家乐福中国8%的股权收购之后，苏宁控股集团董事长张近东在与家乐福中国总部和大区核心高管闭门会上表示，未来5年内计划在1、2、3线城市开设300家家乐福。目前家乐福在中国的市场共有210家大型综合超市以及24家便利店，已经被归在了苏宁大快销体系之下，未来将保持品牌独立运营。同时苏宁任命苏宁易购副总裁田瑞出任家乐福中国的 CEO。 据苏宁透露，除了 CEO 与 CFO 的岗位，其他家乐福中国高层均从家乐福原有的团队当中提拔任命。此外，200多家驻家乐福的门店的苏宁易购电器店也将明天同时开业，家乐福中国的商品类型将扩展至家电、3C 品类。张近东称，苏宁的目标是赶超沃尔玛，收购完成之后，苏宁会向家乐福中国输出苏宁的供应链、物流和科技能力，以云零售的方式加速这个整个全链路数字化的这个改造， 和苏宁小店一样，家乐福将会陆续推出到家的服务。其实我们现在看到这个零售行业也是竞争非常激烈啊，现在我们在美国其实我们就已经看到了亚马逊收购了 Whole Foods， 在2017年啊，那个时候整个零售业的这个股票是非常的不算很景气吧，但现在其实我们看到苏宁这个收购了家乐福中国，记得从在我小时候，也就是20年前的时候，家乐福还是很有名的，在10年前、20年前的时候，家乐福和沃尔玛，我记得是中高档在中国中高档这个购物以及超市的一个代表。但现在其实我们看到这个阿里巴巴在中国收购了这个大润发，对吧？我们有盒马鲜生，我们现在都有各种各样的送菜服务。现在美国在本地，在华盛顿州啊，是很多超市，包括 Kroger 旗下的一些超市啊，都有提供了送菜的服务。所以我们从现在可以看出来，就是整个的现在的这种情况已经是让我们消费者体验到，就是说整个的像张近东董事长表示，就是全链路的这个数字化是很重要的。因为现在实体门店确实是，尤其是像这个像我们90后甚至00后而言，是一个就是对我们而言是一个很出去购物是一件其实已经不是一件乐趣的事情，因为我们可能有很多其他的 commitment， 其他的一些事情，所以我们非常的喜欢就是说在家里进行一些购物。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可能去光顾实体店的这个机会会非常非常少。所以这么一看的话，对于90后、00后这些新兴的购物群体而言，最好的方式还是进行一些线上的交流，网店其实这个是对于我们而言是更好的。当然了，这个肯定也是个趋势，所以呢，我们的节目也会持续的关注。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每周财经栏目，我们下周五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每周财经节目由瑞迈太平洋房地产 REMAX Pacific 总裁胡秀平、山里胡冠名播出，电话4253212659。